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30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包括30毫米机炮弹药以及是车兵材零附件2号订单，总值是 4.4 亿美元。台湾政府感谢美国政府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另一方面，中国星期五则是密集派遣军机逾越台湾海峡中线，针对军售意味十足。法新社报道说，美国以及中国正在试图努力稳定两国动荡的关系。这次的军售规模相对是较少，亦都是没有扩大过去对台军售的范围。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的声明指出，将向台湾出售价值 3.3 亿美元的30毫米高爆炮弹、穿甲弹等弹药，以及是价值 1.08 亿车兵材零件附件的相关训练等等。声明声称，军售按符合台湾关系法，将会帮助台湾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有助于改善接收国的安全，维持该个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以及经济进步。台湾国防部通过新闻稿表示，这次军售的30毫米机炮弹药包含高炮弹、穿甲弹以及练习弹等3项弹药，为团储战备所需要的弹药，以维持区域稳定基础。军售案除了有助于建构应对中共军事威胁，同时亦都强化防卫韧性，满足战演训任务所需。中国官员要求美国解除制裁，以换取与美国军方的开放沟通渠道的再次呼吁，正在陷入外交危机的深渊。而与此同时，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五国大楼在星期四拒绝了有关的要求，认为中国高级军事官员未有充分的理由规避与美国同行的对话。五国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准将在回答美国之音问题的时候表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没有任何的障碍。
As you've heard Secretary Austin say previously, he can communicate,
莱德补充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讲过，现时可以与中国国防部长沟通，这些制裁不需要解除，他就能够同与其对口官员沟通。奥斯丁同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当中进行过简短的交谈，但是五国大楼官员称这次的交流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据彭博新闻社的报道下，中国官员一再表示他们将会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是前提是取消制裁。他们星期三重申了有关的要求。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对记者说，美方知道与中国的两军关系困难的原因。他还补充说，在两国之间进行任何交流和合作之前，应该消除这些的障碍。刘鹏宇未有具体讲明中国希望取消的是哪一些制裁，但是中国官员之前曾经提出对李尚福的个人制裁是症结所在。据中国星期五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活动在6月份连续第三个月萎缩，其他行业的疲软程度更加进一步加深。在国内外需求疲软的情况底下，制造业萎缩加大了中共当局采取更多措施提振经济增长的压力。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快于预期，主要是由于疫情之后的消费强劲反弹，但是政策制定者在第二季度已经无法维持有关的势头。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的服务业活动亦都录得到自去年年底中国放弃严格的新冠疫情限制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官方的采购经理指数从五月份的 48.8 微升至 49%， 保持在扩张和收缩的 50% 以下，与预测是相符。六月份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从五月份的 54.5% 降至 53.2%， 表明服务业活动以及建筑业是放缓。为期两日的欧盟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欧盟领导人星期五承诺减少欧盟对中国的依赖，并且讨论如何在去风险和参与气候变化等领域之间取得平衡。 拉脫維亞總理卡林斯星期四抵達布魯塞爾的時候對記者說，這個是一個價值80,000歐元的問題。他說我們需要去風險，這個意味著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面退一步，因為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中俄之間明顯增長的關係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潛在的問題。峰會的結論草案呼籲中國敦促俄羅斯停止烏克蘭戰爭，並且對台灣海峽日益緊張的局勢表達擔憂，同時強調穩定關係以應對全球挑戰的共同利益。歐盟領導人在星期五尋求建立統一戰線，但是法國和德國等在中國擁有大量商業利益的國家，以及是已經被中國實施制裁的立陶宛等國家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分歧。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四果断地推翻了大学招生当中对平权法案的使用，并且裁定考虑学生的种族以帮助决定哪一个被高等教育机构录取是违宪的做法。在这一项6票对3票的裁决当中，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特别推翻了哈佛大学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录取计划。这两所大学分别是美国最古老的私立以及是公立大学。但是最高法院的裁决将会迫使到美国各地的学院以及大学寻找新的方法，在不考虑种族的情况之下实现多元化的学生入学，例如更仔细地关注未来学生家庭的经济背景以及他们的成长的社区性质。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我是强烈强烈地不同意最高法院的裁决，我是相信当我们的大学在种族多元化的时候是会更加强大。法国一名青少年因为枪击致死后多地是暴力升级，令到大家是联想起2005年震惊法国的骚乱，批评者长期以来一直指责警察不成比例地針對來自邊緣社區的青少年使用暴力。在星期四，居民以工人階級為主的巴黎郊區南泰爾聚集了數千人示威遊行。兩日之前，一名警察在當地截停了17歲的勒艾爾的車，並且開槍打死了他。在這名青少年的母親帶領下，抗議者遊行高呼為艾勒爾伸張正義。示威活動以和平方式開始，但是後來他是出現了暴力。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在缅甸的网络犯罪集团目前针对全球的受害者。另外，我们也会提到就中国经济进言被指炒作最赚钱财经作家吴晓波遭到禁声。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寻求同中国和平共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6月28号表示，美国必须找到一种在竞争激烈中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方法，并指出华盛顿在经济上并没有同北京脱欧，去年的双边贸易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不会消失的，我们也都不会消失。布林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纽约主办的一次活动中说，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处以及和平共处的方法。在布林肯结束在北京与中国高级官员会晤的几日之后，他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长期竞争，并没有明确的终点。鉴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正在考虑采取措施限制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流向中国。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表示，我们希望确保在这场竞争中我们处于优势地位，并能够掌握未来的发展方向。布林肯的讲话是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预计未来几个礼拜访问北京之前发表的。他强调，尽管在先进半导体技术和北京迫害维吾尔人等问题上存在紧张关系，但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仍在继续扩大。去年我们和中国的贸易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我们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比2014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布林肯说，他还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实体的出口管制和制裁只会影响到在中国营商的极少的属公司。耶伦警告说，与中国脱欧会带来经济下行，并呼吁深化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系。 但是美國官員都面臨著批評人士的尖鋭質疑，批評人士希望拜登政府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這個星期，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2024年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克利呼籲華盛頓撤銷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直至到北京政府幫助消除用於製造芬太尼的化學品的漏洞。在華盛頓的美國企業研究所星期二主辦的一次研討會中，克利表示他將會推動美國公司離開中國。中國不單是一個競爭對手，共產主義中國是敵人，這個是我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面臨的最危險的外國威脅。他說，布林肯上個禮拜在北京表示，美國對中國在台灣開合的軍事挑釁感到關注，民主自治的台灣目前正計劃2024年舉行總統選舉。布林肯還向中國重申，美國仍然繼續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做法，期待和平解決兩岸分歧，不支持台獨。在6月28日星期三，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哈斯問布林肯，為何華盛頓不能夠肯定地向中國傳達，如果中國使用脅迫手段，我們將會支持台灣。布林肯回應說，我認為不單是在我們的話語之中，而且在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中，我們都是支持台灣。根據台灣關係法，我們有一項長期的政策，即確保我們能夠採取必要的行動來幫助台灣自衛。布林肯補充說，中國自2016年以來部署部隊舉行演習和導彈試射，對台灣施加經濟脅迫，以及將台灣從國際體系中剔除的努力，與維持現狀背道而馳。中華人民共和國聲稱對台灣擁有主權，美國承認但並不認可中國的立場。美國國務院表示，在華盛頓的一個中國政策之下，美國對台灣的主權不持有立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近日中國多位網紅在經濟不景氣下遭到微博禁聲，包括號稱擁有超過400萬粉絲的吳曉波，微博點名譴責這位當紅作家炒作失業率等負面訊息，攻擊否定現行政策。同時，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則以高姿態宣布自己以盈利為目標進入中國股市，外界關注中國當局會否為了刺激經濟，以大風向為目的，刻意製造輿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疑似遭封殺的吳曉波是美國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曾經出版多本暢銷書，當中《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20本書之一。這位號稱擁有超過470萬粉絲，有中國最賺錢財經作家之稱的紅人，他的微博個人帳號遭到禁言，而他經營的財經吳曉波頻道亦都暫停更新。據微博官方通報，吳曉波和另外兩名網紅通過炒作失業率、散布抹黑證券市場發展等負面有害信息，發布攻擊否定現行政策和管理制度的內容，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受到禁言處置。吳曉波近期在他的個人頻道曾就中國就業問題變得嚴峻發文探討，而在另一篇文章裏面，他對中國樓市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呼籲當局盡快對房地產稅和產權到期問題作出具體安排，認為只有救房市才能夠救內需。另外有多篇文章亦對中國經濟前景感到悲觀，其中一篇文章形容，當今中國的商業世界中，曾經的那一股精氣神似乎是不見了。這些作品的原文目前已經全網下架。中國經濟評論員金山對美國之音說，吳曉波近期的言論並未出格，他之所以被禁聲，原因可能很簡單。
這些內容顯而易見跟這個敏感內容沒有什麼。
金山說，這些文章的內容顯而易見和所謂敏感內容是沒有關係的，當局對他的禁聲其實是沒有什麼道理的。經濟、股市的負增長、生產的不景氣、失業率上升，都是屬於不利於正面宣傳的訊息，肯定是因為這些方面的訊息，吳曉波才會被禁言。其實他發表的一些言論、觀點、方案， 都是治标不治本，亦都冇触及到真正嘅核心问题。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 YouTube 频道《乐哥南方浪》嘅负责人乐哥话：，以敢言见称嘅吴晓波粉丝众多，反映佢嘅观点系拥有广泛嘅民意基础。
再结合现在眼下体制内的官员学者的说法，其实
乐哥话，如果再结合埋眼下体制内学者官员嘅讲法，其实吴晓波近期一系列嘅文章应该系非常明确咁点明咗中国目前所处嘅状态，亦即系精气神需要大幅度提升，尤其系李强喺应该救经济嘅时候，应该系更为雷厉风行。其实是这些学者官员在这里进行倒逼中共高层采取行动。今次并非吴晓波首次被社媒禁声，去年六月他的个人微博账号也都曾经被禁言，公众号无法被搜索。当时外界猜测吴晓波之所以惹上麻烦，同他发文提到中国科网上市公司的市值和美国苹果相比有天渊之别有关。乐哥说，事隔一年，吴晓波再度卷入漩涡，显示中国高层官员未能够就经济形势取得共识。
雷霆万钧的态势呢，还是再等一等看一看，因为根据李强的说法，现在还是
乐哥说，中国官员对于旧经济应该是采取雷霆万钧的姿势，定是等一等看一看，是存在分歧。因为根据李强的讲法，现在还是出现向好的态势，但是专家似乎不是很认同。吴晓波被禁言可能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微博是比较早出现的中国社交平台，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减压口。吴晓波的粉丝中间有一些所谓的草根阶层，有时可能在线下采取非理性的行动，这样是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在吴晓波被微博禁言的同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石俊6月26日高姿态地宣布自己正式进入中国股市。他在个人微博上透露已经为自己开了一个股票账户，又说近来股市行情不好，他虽然亦都为股民着急，但是缺少切身感受。从今往后，他加入中国股市，一起经历市场行情的起落涨跌，成为中国股市悲喜交错的一部分。他希望自己能够盈利，而不是成为新的韭菜，亦即是被收割的股民。胡石俊明确表示，他没有额外信息渠道，所有信息都是来自互联网。他会边炒股边学习，力争交少啲学费，力争令到股市收益超过银行利率。他又提到，中国振兴经济和消费有必要和振兴股市信心结合起来，令到二者良性互动，相互激励。 YouTube 频道乐哥南方浪的负责人乐哥相信，胡石俊作为资深传媒人，今次以身作则是经过深思熟虑。
中国媒体的话，上接天线下接地线，那么上接天线他就知道，
乐哥形容中国媒体上接天线下接地线，上接天线指的是胡石俊知道现在楼市不景，股市亦都是哀鸿遍野，官方显然是希望提振股市，因为股市一般认为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寒暑表。而讲到地线，胡石俊的粉丝群当中有很多人炒股炒到意兴阑珊，对于自己真金白银减少了是感到不满的。一个天线一个地线，胡石俊在中间将火把燃烧，他显然是双向都有考虑到。经济评论员金山就相信，胡石俊这样做并不是纯粹基于个人利益。
可以肯定的是，他没必要去做一个股民。
金山话，可以肯定
的
是，胡石俊冇必要去做
股
民，特别是当下股市咁低迷，在这个时间段进入股市的人都是非理性的，除非是他知道内幕消息。所以胡石俊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反常的，这样就有可能牵涉到他另一个动机， 就是大风向。金山将胡锡进和吴晓波的遭遇相提并论，认为日后即使是非政治领域，当局制造舆论的手段亦都会层出不穷。
在经济财经这方面，
金山说在经济财经等方面，将来确实是需要推出引导性的舆论，引导一些正面永远是繁荣的增长的信息，就好似某产几千斤都是属于大风向，属于舆论的引导。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根据国会在华盛顿设立的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份新报告，在泰国边境活动的来自中国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在以网上诈骗和金融欺诈威胁全球互联网用户，利用贩运的网络奴隶实施犯罪。据美国之音记者英营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这些团体已经被中国当局赶出了中国，目前在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展开活动。尽管该报告将它描述为全球安全威胁，但几乎未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到阻止这些犯罪飞速的增长。針對中國公民的網上詐騙和欺詐，現在正在針對全球受眾。美國和平研究所緬甸研究主任簡森塔沃爾通過 Zoom 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這份在星期一6月26日發表的報告題為《犯罪頑疾在東南亞蔓延》。報告指出，這些曾經主要參與非法網上賭博的犯罪組織，現在開始使用一種稱為「殺豬盤」的新欺詐形式。塔沃爾說，這些騙局被稱為殺豬盤，因為它的目的是在度宰殺目標之前將它養肥。他補充說，他們正在對美國國民以及來自歐洲、日本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國家的人犯下罪行。塔沃爾解釋說，這種類型的騙局起源於中國，實施詐騙者通過長時間的接觸與受害者在網上建立深厚通常是浪漫的關係，施騙者會介紹某種形式的投資計劃，並繼續誘騙受害者，為人留下可能會產生巨額回報的印象。一旦騙子確定受害者已經投入自己的所有財務資源，這個時候豬就會被宰殺，也就是說騙子就會帶著錢消失，從而在經濟和心理上都深深地傷害受害者。在緬甸，這些騙局是在與泰國接壤的克倫邦新建城鎮水溝谷進行的，該鎮是過去幾年建立的自治開發區。根據美國和平研究所的報告，那裡至少有17個不同的犯罪區，現在僅在緬甸和泰國接壤的莫艾河沿岸就有大約500萬平方米用於犯罪辦公空間。該地區是由中國犯罪投資者與當地邊防衛隊合作控制，邊防部隊是緬甸軍方控制下的克倫少數民族的民兵，不單止是在水溝谷這裡，整個地區正在轉變為一系列犯罪的飛地。塔沃爾說，這份由克拉普和塔沃爾共同撰寫的報告描述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中國工人離開該地區並返回北京之後，犯罪集團怎樣以有吸引力的高科技工作來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求職者，然後將他們跨境販運到網絡奴役系統中從事金融詐騙計劃。很多網絡奴隸受害者最終都來到水溝谷。塔沃爾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來自泰國、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被承诺提供高薪酬工作，但当他们到那里时就发现情况大不相同。水溝谷是缅甸泰国边境上的一个大型非法赌博城镇，最初是由亚太国际控股集团开发，该组织由中国关键罪犯余志刚领导。根据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报告，余志刚和其他跨国犯罪分子与当地边防卫队勾结，从缅甸军政府支持的部队获得土地和支持。报告称，在2022年余志刚被捕之后，边防卫队控制了这个庞大的犯罪帝国，大大增加了他的财富和权力。最初这个由边防卫队和这些中国犯罪组织组成的邪恶联盟，参与建设城市来到举办非法网上赌博，以及主要针对中国公民的网上欺诈行动。塔沃尔说， 有30多个国家的国民被贩运到莫艾河沿岸的那个地区。塔沃尔对美国之音说，据新加坡海峡时报估计，约有1000名马来西亚人被迫在水沟谷工作。据印尼外交部称，印尼驻仰光大使馆在当地人的帮助之下，在五月份从该边境城镇赎回了一些印度尼西亚人。为安全起见，希望匿名的接近边防卫队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这20名获释的印尼公民每个人向边防卫队支付了大约$8,500的赎金。据菲律宾外交部称，8名被迫充当网络奴隶的菲律宾人亦都在2月份获释。这些人是在网上招募的，在泰国从事客户支持工作，但是他们被带到去缅甸，被迫对受害者实施投资加密货币诈骗。菲律宾外交部在份声明中说，贩运受害者当中亦都有小孩，一名在水沟谷工作的16岁缅甸男童通过电话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经历。水沟谷有很多电脑车间建筑，每栋建筑物约有200名员工。他说，我被要求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在电脑面前工作，每日以固定的速度执行网上金融诈骗计划，如果没办法以指定的速度完成任务，工资将会相应减少。我们创建了虚假的网上购物网站，假冒亚马逊和哈皮购物，来到欺骗和窃取网上购物者的金钱。我们还创建了网上游戏来到欺骗和勒索玩家。他说，中国的作用是双重，即是肇事者方亦都是受害者方。塔沃尔说，中国已经参与打击其中一些犯罪网络大约20年了，因此你们已经看到主要与中国有关的跨国犯罪分子被赶出中国，却能够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内继续犯罪。中国表示，他们一直在同缅甸军政府合作解决边境地区的犯罪活动。5月2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访问缅甸，并且在首都内比都会见了军政府大将敏昂莱。中国外交部网站在会面后的第二日发文称，秦刚敦促缅甸当局采取具体措施打击网络欺诈，与各个部门协调努力，继续推进中缅泰联合作战行动，及时营救被困中国公民。然而，塔沃尔警告说，军政府根本就没有政治意愿和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应军政府要求，泰国地方电力局在6月初切断水沟谷的电力供应，但这个行不通的。塔沃尔说，因为他们在那里有发电机，而且犯罪活动仍在继续，因此虽然中国试图实施某种镇压，但他实际上在缅甸选错了伙伴合作，缅甸军方根本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5月31日，缅甸国有刊物《全球新光》称，中国和缅甸正在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塔沃尔对美国之音说，诈骗集团的强迫劳动和网络奴役问题不单止缅甸是一个问题，而且正在深深植根于整个东南亚，并且在蔓延到世界其他司法管辖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这方面发挥全球领导作用。他继续说，东盟成员国如现任轮值主席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最近为制止这类跨国犯罪做出努力，建立一个不具约束力的论坛，称为巴黎进程。该论坛成立于2002年，旨在打击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然而，缅甸是反应能力最弱的地方。塔沃尔对美国之音说，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纠结于这些国家之间。一些国家呼吁做更多的事，而其他国家的政治意愿则较少。塔沃尔说，就缅甸而言，几乎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的任何政治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英莹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上海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桂孝龙因为批评造成巨大次新灾害的中共极端防疫政策和民怨四起的上海封城而再度被控寻衅滋事罪。案件在较早前的6月21日在上海浦东法院开庭，一些海外中文传媒和自媒体予以关注。桂孝龙亲属和知情者都说，开庭两日前法院才告知桂孝龙违反必须提前3日告知开庭日期的相关法律，辩方提出抗议并要求延期开庭。庭审在主审法官坚持进行几十分钟之后草草收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法院未有依法提前3日告知开庭，令到律师措手不及，没办法完成调阅案卷，亦都不准许律师复印， 就連質證或者是排除非法證據咁樣咁重要的程序，亦都冇按照法律規定嚟到進行。知情人士仲指出，桂孝龍當庭表示，佢亦都係臨到開庭之前先至被告知，隨即提出延期開庭請求，未被准許，因此佢拒絕出庭，但被強行送到去法院出庭。佢話當事人開庭，亦就係要提前話俾佢聽，何況佢喺看守所，隨時就可以將傳票傳俾佢。但係咧，直到前日都唔知道要開庭，琴日就將佢突然拉過嚟開庭啦。佢拒絕話我唔去，佢就話你突然開庭係違反法律噶，我一啲準備都冇。佢申請延期，嗰一邊又唔同意，就將佢強行拉過嚟開庭啦。喺呢一種情況之下，知情人士指出，辯護律師同埋當事人桂孝龍都當庭提出延期開庭嘅要求，但唔被主審法官採納，而且桂孝龍之前寫嘅一份自我辯護詞遭看守人員搜身之後沒收。佢話並且為自己寫辯護詞噶，就好似嗰個丁家喜佢哋一樣。呢啲嘢結果咧就被佢哋收走咗啦，唔准佢寫呢樣嘢。然後佢就係兩手空空咁去到法院。哦，嗰個係佢自己講噶。佢喺法庭上話：我係被強迫拉過嚟噶。佢話根本就冇俾時間我，我申請延期，結果就唔同意啦。6月22日喺德國嘅傳媒人人權活動家蘇宇彤發出推文話：被告人及辯護人申請合議庭及公訴人迴避，亦都被駁回。辯護人隨後提出的非法證據排除申請，要求對桂孝龍本人及女友的陳述因存在恐嚇、虐待等情節不能夠作為本案證據，這個要求公訴人及合議庭給予實際支持，本案的延遲證據均不作為證據在法庭上展示。桂孝龍的父親年近80的桂興華表示完全支持個仔作無罪辯護。佢對美國之音話：佢同桂孝龍嘅姐夫作為被告人親屬出席咗呢一次庭審。桂孝龍同埋佢嘅辯護律師喺法庭抗議庭審安排，同埋當局對被告人嘅起訴唔符合法律程序，定喺9:30分開庭，結果拖到11:00先至開庭，唔到12:00咧就宣布休庭啦。佢話違法、偽證。不符合法律程序，这个起诉亦都不符合法律程序，公安机关违法，法院宣布休庭。一位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法院在很早之前就曾经告知辩护律师6月21日开庭，过了几日又告知取消开庭6月19日，却宣布恢复原定日期，即是6月21日开庭，并没有依法提前3日告知开庭，令到律師措手不及，連案卷亦都嚟唔切去閱讀，唔准律師複印，就連質證或者排除非法證據咁樣咁重要嘅程序都冇按照法律規定嚟到進行。流亡荷蘭嘅活動人士林新亮對美國之音披露，開庭前一日，上海浦東新區國寶將一維權人士帶到去當地派出所，關押到去第二日下晝先至釋放，以防他前往法院旁听桂孝龙案庭审。国保人员仲通知该维权人士的聘请单位对他的工作造成影响。据了解，桂孝龙的未婚妻安女士，南韩人，由于担心人身安全已经回到去南韩了。据美国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的介绍，從事科技工作的桂孝龍曾經是上海外資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精通英語、德語等，生活中仲能夠用日常的韓語、日語交流，屬於城市中產階級精英。這個是桂孝龍第二次被以尋釁滋事罪名起訴受審，上一次他因在網上發文呼籲民主人士響應廁所革命而被捕判刑坐監3.5年。桂孝龍倡導的廁所革命發端於2018年，不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2015年提出的投入巨資改造升級中國各地公共廁所的同名建設工程。 2018年中國一些地方相繼爆發偽劣疫苗毒害兒童的醜聞，該事件導致民情激憤，很多受害家庭推動一系列的維權行動，其中就包括了廁所革命，即是在兒童醫院的廁所的隔間內書寫推翻中國共產黨或者打倒中國共產黨等文字，而同一時期的網上傳出了北京、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兒童醫院裏面出現了類似標語的圖像，網傳照片顯示不同地方標語的措辭略有不同，但都是圍繞住與民生密切相關的主題，並公開提出推翻共產黨等口號。桂孝龍當時在網上發文呼籲民主人士積極響應廁所革命，並且在醫院、大學等公共場所的廁所門上用馬克筆書寫抗議標語和反共口號，其中就包括了大病治不起、集叛狂殺幣、修憲罔稱帝、苦難何時不打倒共產黨、還政於民、結束民眾苦難、推翻習核心、拒走文革路等字句。桂孝龍的推特帳號自我介紹一欄至今仍然寫有既為民請命，今受懲罰，何懼牢獄。2022年4月，上海執行習近平當局執意推行的極端清零防疫政策實施全面封城期間，桂孝龍在微博、微信、推特上發了一封促停運動式防疫、紓困解難、發救濟、上海公民為民請命書，受到廣泛轉載及關注。請命書呼籲上海當局停止極端的動態清零措施，減免公司和個人所得稅，向因過度防疫致死的民眾進行賠償，給予居民發放補貼和救濟金，釋放因發布疫情消息被拘押的公民。2022年6月4日海外89學生主辦的年度青年中國人權獎被授予桂孝龍。同年8月，桂孝龍實名自信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亦就是現在進入了中國最高權力機構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強，預請李書記介入個案，准他回家探視年近80歲的父母，回鄉辦理社會保險卡。同一封信還對上海前期的過度防疫政策提出了問責。之後沒多久，桂孝龍再次被以尋釁滋事罪名逮捕，上海控方的起訴書稱2022年4月到8月期間，被告人桂孝龍在境外社交軟件推特上大量發布或轉發嚴重損害國家形象的虛假信息，而且在本案取保候審期間仍然多次發表或轉發大量虛假信息。起訴書以被告人屬於累犯為由，要求法庭對桂孝龍從重處罰量刑。有法律專家認為，桂孝龍的上述遭到起訴的行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範疇，而且是從於基本的人道考慮。去年6月的下旬，桂孝龍被捕前對美國之音表示，歷時近3年的過度防疫嚴厲清零拖垮了中國的經濟，失業大軍每年遞增，社會矛盾頻臨爆發的極限，他擔心當時極權當局的管控模式發展下去，中國會很快進入文革 2.0 的黑暗年代。他說巴爾幹半島就是一個火藥桶，中國半年之內亦將會成一個火藥桶，在這樣的一個局面下，對於社會的管控治理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首先要解決的一個難題。他在解決這個難題的時候，並不是關注民生，並不是關注人民的幸福安康，他關注他的長期執政，他要達到他的長期執政，就必須使用那種極端的管控模式。有觀察人士指出，桂孝龍從呼籲民主人士響應廁所革命以隱藏的方式去表達抗議，到公開企出來為民請命和實名發公開信向中共高官問責，都實現了一次個人踐行公民權利模式的轉變，是網絡世界和現實社會的中國公民對當權者的監督問責行動產生深遠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桂孝龍案件的庭審結果備受社會矚目和輿論關注。2018年廁所革命之後，質疑抵制和反抗北京領導人習近平推行清零政策和 贪恋权力强行连任的人物和呼声不时都在中国各地出现，其中包括了公开企出来的深圳罗湖举牌抗议人士，2022年1月份北京四通桥挂横额抗议的彭在洲，2022年10月重庆超人哥和中国多个城市以至海外多间大学校园的白纸运动抗议群体，2022年11月到12月鸟巢体育场一高塔上挥动美国旗和标语抛杀要求民主自由传单的抗议女士，2023年6月份6月22号网传图片显示北京大学出现一名年轻抗议者高举着废绝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的标语牌，身旁摆放了另一白纸板上印有民主革命始动风雷闹革命标消息，指该单独行动的举牌抗议者被迅速保安带走。上述抗议者当中，除网名彭在洲的彭立法和几名白纸运动参与者之外，其余被捕抗议人士的下落至今都是无从寻找的。有关当局严密封锁上述具有震撼效应的突发新闻事件的任何消息，官方传媒对此集体鸦雀无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较早前在加州的一次筹款会上，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独裁者相提并论。拜登的言论被认为是典型的拜登，他的言论为他自己、为他的行政当局、为中国当局、为外国领导人带来难题，亦都为报道中国新闻和美国新闻的世界传媒记者带来难题和机会。但这种难题和机会显然同中国记者无缘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50几年前开始从政并且成为美国国会议员以来，拜登经常以口沫遮拦而著称。在星期二，在拜登作为美国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是独裁者造成外交风波成为国际新闻之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专门报道白宫新闻的资深记者海拉图什说，这个是一向咁典型的拜登 Vintage Biden。在英语世界， Vintage 这个字本来是指旧的酒，它当形容词来用，就是指和旧的酒一样令人熟悉、令人喜爱或陶醉，但又可能令人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的老一套。拜登将习近平和独裁者相提并论，并且由此引起的外交风波会怎么平息呢？是否会对今后的美中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各方的观察家现在还不清楚，但他们大部分都认为拜登今次口沫遮拦为他自己、为他的政府、为中国当局、亦为外国领袖带来难题。在过去的几年里面，美中关系持续紧张，拜登总统本人和美国政府反复表示愿意为了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缓和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在拜登有关独裁者的言论发出之前，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访问过北京，并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习近平亦在会面当中表示愿意和美国缓和关系。日本共同社6月22号从华盛顿发出报道，解说了拜登有关独裁者的言论所凸显的问题。共同社的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中国对这一则发言作出了强烈反应，美国政府亦苦心谋求应对，很多人担心拜登的言论可能损害布林肯国务卿访问中国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机会。而同时拜登在来年要竞选连任总统，有必要顾虑国内对华强硬论，所以正在竭力谋求平衡。拜登口沫遮拦说习近平是独裁者，从而给他拜登自己和他的政府造成问题，亦为习近平和他掌控之下的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官方媒体造成大难题，令到中国当局显然不知道应该对中国公众讲什么才是好。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和其他国际媒体注意到，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拜登的言论作出了激烈的反应，说言论极其荒谬、极不负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严重违背外交礼节， 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政治挑衅。但是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以及中国媒体对拜登的言论以及中国抗议实行掩盖。拜登总统口沫遮拦说习近平是独裁者导致外交风波，但是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经常批评拜登总统以及拜登政府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就表示拜登的言论没问题。据美联社报道，鲁比奥说这个是对中国的政府体制的适当表述。在澳洲，澳洲天空新闻电视台就报道说澳洲战略分析研究所所长彼得詹灵斯说拜登的相关言论是美国总统罕见地将说话讲啱了。詹灵斯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说习近平假如不是独裁者是什么呢，这个很明显是他的领导方式。詹灵斯及其他观察家所谓的习近平的领导方式显然是指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当局将人权律师实行一网打尽式的集中抓捕和判刑。在新疆就对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实行人权团体和很多其他国家所强烈谴责的种族灭绝政策。为同美国斗争而拘捕两名加拿大人作人质等等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措施。怎样去应对这样的中国，怎样去应对和称呼习近平这样的中国领导人，这个问题在过去十年里面显然是被迫要和中国和习近平打交道的自由民主国家的领袖所面对的难题。美国总统拜登的口沫遮拦凸显出这种难题，而拜登的口沫遮拦亦使到新西兰总理普希金斯躺枪。当今中国网民经常用的语言当中的所谓躺枪是躺住中枪的缩略语，指的是一个人无缘无故无厘头亦遭受到损失，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一句说话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西兰总理普希金斯显然是躺枪了，因为他在即将访问中国并且有可能会会见习近平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习近平是独裁者的言论，导致自由世界记者也去问普希金斯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导致他显然是难以应对。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专门报道亚太地区新闻的媒体海峡亚洲新闻 CNA 是这样报道了新西兰总理普希金斯的艰难应对的。新西兰总理星期四6月22号在下个礼拜即将访问北京之际说他不同意美国总统拜登将习近平等同独裁者。在被问到他是否同意拜登对这名中国领导人的评价时，克里斯普希金斯说不同意，他并且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的事情。报道又说下个礼拜普希金斯将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中国会见习近平，这个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首名新西兰总理访问中国。同西方盟友比较，新西兰在过去明显对中国批评得更少。新西兰出口收入接近四分之一来自中国，从而使到新西兰成为最依赖和北京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在过去的20或30年里面，在中国和西方国家批评西方国家及其公司为了利益和利润而无视中国共产党当局专制独裁，压迫中国人民，压迫中国劳工阶级的意见成为一种共识。批评者说西方国家和公司如此无视是出卖自由民主价值观，出卖良心，丧尽天良。批评者又说西方国家及其公司对中共的独裁专制经常不单止是无视，而且还予以直接或间接的协助。西方国家政府领袖和公司通常会竭力回避或者避免回答这一类的批评意见。新西兰总理普希金斯星期四记者会上显然亦是想回避，但是媒体记者并没有放过他。路透社报道说一个记者问中国人民是否对中国的政治政府制度有发言权呢，普希金斯答话假如他们中国人民想改变他们的政府制度，那就是他们的事情。拜登总统在公开场合将中国国家主席、中共领袖习近平称为独裁者，这个是否会被美中关系带来长远深刻的影响，现在还是不得而知。但是美联社星期三这篇报道了拜登言论的国内国际上下文，以及拜登行政当局目前的应对策略。拜登对当今中国的描述大背景是明年的总统选举的竞选已经开始，共和党人指责他对中国软弱，拜登亦正在准备星期三晚在华盛顿为印度总理莫迪到访举行盛大招待，他们的中心话题将会对中国的警惕。 美联社的报道又说，行政当局有关官员星期三表示，拜登无意收回他讲的说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对记者说，拜登和布林肯都清楚地表明，我们将继续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维持和中国的畅通的沟通渠道。这篇报道又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说，当然这个并不代表着我们不会对我们的分歧直言不讳。这些分歧包括对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全球性的竞争的看法分歧。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为了权衡民有的利益，在对华技术管控措施的执行上，对那些与中国市场联系紧密的南韩和台湾高端芯片制造商网开一面，允许他们继续在中国的业务，对民有企业延续豁免许可，被外界看成是美国在与中国不脱欧去风险的供应链布局策略的巧妙之举。但亦都有批评人士认为，咁将会弱化美国对中国先进半导体产业的压制努力。同时，包括美光在内公司的外国芯片企业在中国的报复性销售禁令之下，在中国市场的处境变得复杂和艰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对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卡颈战略正在作出微妙的调整。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报道说，拜登当局计划将继续允许南韩以及台湾的芯片制造商保持和扩展在中国的先进芯片生产。美国商务部在去年10月7号发布出的出口禁令，限制使用美国技术或者美国设备的国际半导体企业对中国出售高端芯片产品以及芯片制造设备，但是一些美国以及亚洲的企业当时获取了为期一年的豁免许可。华尔街日报报道援引美国商务部主管工业与安全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韦斯在这个月一次的产业界活动上面的讲话，美国政府计划在可预见的将来延长这项的豁免，南韩三星以及台湾的台积电将会因此而受惠。专家指出，美国再次延长对台韩芯片企业的对华出口的投资限面的豁免，不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先进半导体策略的围堵出现的松动。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高级副总裁特廖洛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后说，美国政府并未有放松出口管制措施，但是在试图平衡10月7号的管制，特别是因为那些中国的设施当中已经投入了大量沉没资本的跨国半导体公司有这样的需求。美国召集亚洲以及欧洲的盟友及伙伴，限制中国获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外国先进技术。刚刚结束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的记者会上重申，美国和西方盟友在商业链以及科技领域方面对华关系的定调，即是不寻求和中国脱欧，但是要去风险保护美国的关键技术。美国的一些盟友在美国的芯片制裁令的规定之下面临着两难的局面，南韩政府和公司的官员希望美国对中国芯片行业的长期政策更加明确，这个不单止是在商务部的出口管制禁令的豁免期限问题上面，在美国芯片法的补贴问题上面，外国公司也有权限在在华业务和投资美国的利益取舍。美国芯片法案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资金补贴，吸引跨国半导体企业在美国建厂，但是同时规定获取美国补贴的公司10年内不能够在中国投资先进制程的芯片。一定的批评人士对拜登政府的豁免许可一再延长感到不满。美国国会参议员努比奥5月30号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要求行政当局强化对包括芯片在内的技术出口的管制措施。他说企业都是在努力弱化以及绕过相关规定的出口管制。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冼剑道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当两个大公司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你管控不到技术，你看上去是很软弱。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负责全球创新政策研究的副总裁埃泽尔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后说，虽然可以理解拜登政府考虑到要顾及那些是中国有大规模投资的亚太地区盟友的利益，但是美国需要确保这些芯片制品的 产品、知识产权不会落入中国之手。艾泽尔说，美国必须要同这些公司和他们的政府合作，确保这些生产最终产品的最终生产设施，而不是向半导体行业的中国实体传输技术技能以及是知识产权的渠道。他说，行政当局不应该永久延续这些豁免，而是应该间歇地对那些进行重审以及是延期。在美国芯片禁令面前，中国引以为傲的人工智能产业亦都因为一心难求，引起了政府和业界的警觉。人工智能机器人 ChatGPT 的兴起引领了大语言模型的发展，高端 GPU 是这个技术所发展所需要的关键设备，这个的领域目前由美国英伟达公司主导。中国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6月13号发表文章警告，中国在由 GPU 等加速芯片建构支持下的人工智能高端算力芯片技术正在面临着卡颈的风险。文章说，营造良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产业生态应该是着力于解决目前国家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面临的高端算力技术不可控、大规模高质量数据集少、算法可靠性以及可解性弱等核心问题。6月16号，中国清华大学集成电脑学院长聘教授魏少军在一次演讲当中对中国芯片的整体实力发出警告，声称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情况未有想象的那么好。中国媒体引述魏少军的讲话，中国的需求在过去十年提升非常明显，但是对外依赖非常之强。从芯片制造来看，在过去几年这个行业年均复合增长率非常之高的情况之下，绝大部分的贡献是由外资在华企业提供。他还指出一组的数据，中国科创板以及创业板上市的135家全产业链半导体企业，在今年4月的总市值只是有人民币3825亿元。他说，中国的135家公司的榜起上来还是不到英伟达的一半，这个就是事实。他说，我们仍然处于中低端的发展。与此同时，以加值计算，中国国产的芯片占国内市场需求的比例从2013年的 13% 提升到2022年的 41.4%， 同国内市场的需求仍然相距甚远。路透社的报道说，高端芯片紧缺，深圳的地下交易市场上面一片英伟达 A100 图形处理单元已经从普通零售价的10,000美元暴涨到20,000美元。美国商务部的禁令禁止英伟达向中国出口 A100 以及 H100 芯片的产品，旨在是降低中国的人工智能以及是超级计算技术的发展进程。在高端半导体技术市场面临着芯片荒的同时，中国对低技术门类的外国储存芯片企业进行了报复性的管控措施，让美光等企业在在华布局的面临困境。作为对美国芯片出口管制的报复，中国网信办在3月底宣布对美国储存芯片巨头美光的产品进行安全审查，并且在5月21号作出他们产品存在严重网络安全问题隐患的判定，这个影响了该公司内存储存的产品的在中国的销售。即使是北京禁令在身，美光6月15号宣布将会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对位于西安的封装测试工厂投资将会超过是43亿元人民币。该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宣布，新厂房将引入全新的产线，用于制造移动动态随机存储器以及是闪存以及是固态硬盘等产品，以强化西安工厂现有的封装和测试的能力。该公司表示，筹备该个项目已经有一段时间，并且已经启动在西安的生产移动线的资质的认证工作。哥本哈根商学院的国际经济政府与商业系副教授傅道格系对美国之音说，美光在在华扩建不代表外国芯片企业对中国市场恢复信心。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芯片制造的组装以及测试部分是劳动密集型，因此在中国工资较低的内陆地区有很多。美光是希望取悦中国政府，并且需要在其中一个低工资地区进行组装和测试，因此这项的投资在公共关系以及经济方面是有意义。由于美光是未有通过网信办的安全审查，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嘅营运者被禁止采购美光公司嘅产品。美光公司在16号对中国政府的部分销售禁令的影响首次作出了回应。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当中，美光公司披露来自总部位于中国的客户营收将有一半面临着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